特别开心哈，我们的看见这个新老朋友，我们一起今天又聚在一起，一起来思想神，一起来大家彼此的关心问候，在主里面更加的亲近。今天我们会接着来学习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最后一部分，37-52节。这一章呢，都是在讲祝棚节，以及耶稣去参加祝棚节当时发生的这个前前后后的这个事情，他说了什么话，后来产生了什么样子的一些回应。如果我们还记得前三次关于第七章的分享，我们就注意到基本上都是耶稣说了话，然后很多人都在反对他。今天呢，我们来看宴会的末尾之纷争。那这段经文是在37-52节，我们先用起应的方式来读一下。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
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众人听见这话，
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人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
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向亚伯拉罕出来的？
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
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
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
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
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
内中有一个尼古，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
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
他们回答说，你也是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作孽的。
好的，感谢主。我们呢，每天呢生活都很忙碌。我们在这忙碌的生活里面呢，都会感受到灵力的干渴。什么是灵力的干渴呀？灵力的干渴就是人渴望与神和解，有美好的关系。这也是一切的宗教，一切的学说想努力解决的一个问题。对于有一些人，他们的生活里面感到没有意义，原因呢就在于与神没有建立有效的关系。与神如果有了和睦的好关系，就会有永恒的意义、目的、赦免、和好、永生。反之呢就没有这些，没有了永恒的意义、目的、赦免、和好、永生呢，人就会感受到一种空虚、不安、不满、没有实现、罪疚、隔离、孤独、恐惧和对死亡的恐惧，就会开始去寻求一些替代的办法，替代神来满足这些。于是人就开始去寻求哲学、宗教、物质上的占有、成功、人的关系、娱乐。其实这都是对自己的麻醉，这些没有办法解决 人的最深层次的这个需要，就是灵力的饥渴。刚才我已经说过，灵力的饥渴是什么？就是渴望与神能够和解，有好关系。在美国，我们的生活上的压力，文化上的差异，语言上的差异，身份上的这种认同，造成的问题更多，于是会更加加剧我们的这种灵里的渴望。一方面是好的，会提醒我们意识到我们应该到神的面前来，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同时当人不愿意到神面前来的时候，他会更加的把他的精力投入到那种替代品的自我麻醉中，去追求哲学，其他的一些宗教，物质上的占有，追求成功，追求那几个人或者某一个人跟他的关系，追求一种娱乐。祝棚节是犹太人纪念神在旷野里给他们供应了食物和水长达40年的一个节日，这提醒我们神是我们的供应者。今天耶稣在节期的最大之日，他发出邀请，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神呢是在呼召我们这些在自己所在的地方，今天我们在一个新的地方来寻求意义的人，要来找到活水。怎么找到？我们也因着人群，因着他的话语产生分裂，来提醒到我们，面对真理，我们需要来辨别，要来选择，要来公开的接受真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在这里，我们就特别的开心，我们就特别的平安喜乐，因为神你与我们人同在，你是宇宙的造物者，你是生命的赐予者，你是时空的创造者，你不在这时空之内，你又在这时空之内，你真是奇妙。你要将永生的活水赐给我们，你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和你和好，你愿意和我们和好，你已经跟我们和好，并且你还要引领我们前面的路，你要满足我们一切的这些需要，供应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刚才我们说祝棚节呀，它是纪念当时在犹太人在旷野里面的所过的那些漂泊的日子。人们在祝棚节的时候会在城里面呀，会在自己家的楼上啊、房顶啊搭一些棚子，然后来回忆当时住在帐篷里的时候的生活。这个节期的时候，每天早晨人们会去一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有一个地方叫基逊，他们会去到基逊那里，它是一个喷泉。我们还记得耶稣曾经在希洛亚池子旁边医治过一个瘫子，那个池子的水就来自于这个喷泉。在喷泉的地方，祭祀呢，他会用那种金的壶来装水，同时呢，一般唱诗的人会在旁边来唱诗赞美神。他们唱的是什么呢？就是以赛亚书12:3。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然后呢，人们呢就拿着水回到圣殿，右手拿着树枝，代表他们曾经住在旷野里的棚子里，左手呢拿一个柠檬，代表着丰收。他们在祭坛的那个地方呢，会摇着树枝唱118:25这个这首诗。耶和华啊，求你拯救，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亨通。等到了献祭的时候呢，祭司走上祭坛，就把这个水呢倒在一个银子做的饮水罐里，水呢就从槽里面呢流到这个地上。 然后祈求上帝的祝福和救赎。这个水它就代表着从救赎的泉源里流出来的水。到第七日，就是最重要的那一天的时候，人们呢他会绕着这个祭坛走七圈，以纪念摩西当时在旷野里击打磐石出水这件事，祈求上帝的赐福。摩西击打磐石出水这件事记述在民数记的20章8到11节。当时他们实在是口渴好几天了，没有水，他们就向摩西抱怨。摩西向神祈求，神说你就对这个石头说话，这个石头就会流出水来。摩西在大家的抱怨中呢非常的生气，非常的焦急，非常的有一种脾气上来了。于是呢他就拿着那个杖呢就击打了这个磐石，磐石呢照样流出水来啊，只不过是因着摩西呢在这个时候没有荣耀神的缘故，他之后呢不能够进入到迦南地了。所以在这最大的这一天，就是纪念磐石出水的这一天，耶稣高声的宣告，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耶稣的这个话呢其实就是在指明他就是这个救赎的泉源，生命的活水要从他那里流出来。当时摩西在旷野里，他面对的人是口干舌燥的人，摩西当时没有其他的办法。耶稣呢面对的这群人跟摩西面对的这群人呢有所不同。耶稣面对的这群人呢中间有一些呢还是对真理有追求的，灵力很饥渴，所以最后呢他们会得出一个结论，这是基督。有一些人也信了他。比起当时在旷野里祖先们的需要来说呢，这群人有更迫切更深刻的需要。祖先仅仅是肉体的生命需要水喝，而耶稣面对的这是灵力干渴需要永生的人。摩西的水让肉体干渴的人解渴了，耶稣的水带来的是永恒的救赎。祝棚节的浇水仪式呢指向的是神的救赎。摩西击打磐石，它预表的就是神供应我们肉身之需。但是旷野里的玛拿和磐石里出的水是摩西给的吗？其实不是摩西给的，是神从天上降下来的。就是这个磐石里的水也是神给的。如果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10章4节那个地方的时候，往下我们拉一页，我们就看到这里告诉我们，其实那个时候喝的那个水就是灵水，那个磐石就是灵磐石，就是基督。在旷野里喝的水的玛拿也是耶稣给他们的。不单耶稣可以供应人们的肉体上的必须，他也更要给我们灵里面的满足。耶稣在这个7章37到38节的时候，他说：“你们来喝，灵力干渴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来表示我们要转向他，从哲学，从各种的宗教，从物质的占有，从娱乐，从各种我们以前希望能够满足我们让我们不再空虚的那些事上，要转过来，要面向耶稣，来到他的面前。喝呢就是来接受他要赐给我们的救赎救恩。在约翰福音这个里面呀，耶稣说信我的人，这个信我的人这个都用过41次，强调我们今天呢要来信他，他要把活水赐给我们。活水是什么？刚才我们在读 上面的经文的时候，在四十节，这活水就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的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等圣灵是谁啊？圣灵也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要把圣灵赐下来与我们同在。人有了圣灵就与神同在，人有了圣灵就与神和好了，就和解了。圣灵不是一个神秘的力量，圣灵是有情感的，有能为我们祷告的，他是有像我们一样的，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喜乐的，感受到忧愁的。圣灵要把生命医治更新赐给我们。当我们有了圣灵之后，人不单有了生命，也就成了生命之流的管道，可以从他的肚腹中流出属圣灵的话语来。约翰解释说，这个耶稣说他的得荣耀的时候还没有，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他这个荣耀指的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的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耶稣的荣耀就是他上十字架，他上十字架受死受苦为我们赎罪，就是他得永远的荣耀的时候。当耶稣呢，他说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得着荣耀，就是因为他还没有上十字架。等他上了十字架受死复活的时候，圣灵呢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呢就赐了下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会感受到灵里的干渴呢？不一定那么的深刻，你会感受到刚才我说的那种的干渴，对神的和解，跟神有好关系的这种的渴望。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会感受到那些空虚呢、不安呢、孤独呢、恐惧呢？会不会尝试着从娱乐里面、从物质的占有上面、从宗教哲学人与某个人的关系上面祈求得到某一种的安慰和满足？但是那都不是永恒的，那都是暂时的，那都是一个替代品。耶稣邀请我们到他的面前，他要把圣灵赐给我们，他就能永远的满足我们。信靠耶稣，顺服他，让圣灵充满我们，那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就会流出祝福来。弟兄姐妹们，你们愿意回应耶稣的这个呼召吗？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我们接着往下看四十节和四十三节。众人听见这话，有的人说，哎，这真的是那个先知，有的人说这是基督，还有的人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来的吗？经上不是说他是大卫的子孙，从伯利恒出来的吗？耶稣的刚才的这个宣告，他引发了三种的反应。一些人认为他是那个先知，那个先知就是当年神对摩西应许，将来在你的幕后会给你兴起一个先知像你一样，这是在《生命记》的十八章的十五节。还有一些人就认出来，啊，这是基督，这是神所应许的救世主，这是神的儿子，要来救赎我们。还有第三群人就是质疑，他们以为耶稣是来自于加利利，其实耶稣真的是来自于伯利恒，耶稣出生在伯利恒。这些人呢，他们固守偏见，他们就没有查明真相。今天我们的这个社会里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的学说，一些的文化，他们会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会让我们对耶稣产生一种偏见， 是让我们像这些怀疑的人一样来拒绝他，觉得他不过是诸种诸宗教中的一种而已。而我们应该效法的是约翰福音四章四十二节里面那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那些人呢，他们亲耳听了耶稣的教导之后，承认这是救世主。再继续往下看七章的四十四到四十六节，其中有些人呢要捉拿耶稣，只是无人下手。差役他们回到了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祭司长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把他带来？差役回答说，因为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耶稣的话有什么了不起呢？耶稣的话太了不起了，去抓耶稣的差役们也感受到了他的话里带着属天的权柄，触动到了他们的心。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
如果我们再往下拉一页的话，我们会看见
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怎么了？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猜想那些差役们一定是感受到了这种的穿透力，这种触摸到他们灵魂里面的这种力量，使他们于是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不应该抓这个人，因为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话超越人间一切的智慧。在约翰福音接着往下看，我们看四十七到四十九节，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迷惑了吗？官长和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是这些百姓因为不明白律法，所以他们是受咒诅的。法利赛人从这些话里面看到非常的傲慢，他们嘲笑差役，他们鄙视百姓，他们自持自己精通律法，却因骄傲呢拒绝耶稣。他们也不愿意去查明真相，因为他们害怕动摇他们的权威。今天我们的社会里面仍然有很多的知识分子或者宗教的领袖，因着学术的自负，他们抗拒耶稣的真理。耶稣的话有没有触动过您的心呢？在今天，在我们所在的职场里面，我们的环境里面，学校里面，包括在政府里面，都会有一种敌视基督的或者敌视基督徒的这种氛围。那就像这个差役，你是否愿意让神的话来改变你，不要像那些法利赛人因着骄傲错过了真理。我们应该谦卑的寻求主，就必会把他自己显明给我们。五十节到五十二节，内中有一个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他们回答，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切去考察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尼哥底母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去夜里拜访耶稣的那个法利赛人，他是一个宗教的领袖。在他的同僚们都在控告指责嘲笑耶稣的时候，唯有他站出来为耶稣来辩护。他的理由就是律法的原则，你没有两三个人作证，你不能定一个人的罪。所以他虽然也是法利赛人，他的同僚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要谴责耶稣，都是在批评耶稣嘲笑他的时候，他仍然能顶住这个压力来站出来为耶稣说话，来选择公义。他的勇气从哪里来呢？他的这个勇气就源于他曾经与耶稣相遇。有一个姐妹，她叫芬，她在，你可以叫她叫芬姐妹。她是九零年那个初的时候呢，她当时住在中国的这个西南的省份，她心里面很空虚， 他很想得到一种平安。他在98年的时候呢，有朋友给他分享约翰福音的这个地方，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个芬姐妹呢，那个心呢，在那个时候被一种力量所触动，我们知道是圣灵在感动她，她就开始学习祷告，她就接受了圣灵充满她，带给她了极大的喜乐平安，满足了她对永恒的这个渴望。后来她的信心不断的在增长，当她的老公龙哥呢后来就患病了，她就为他祷告，他就神呢回应他祷告医治他，于是龙哥和他的婆婆呢也都信了耶稣。后来到18年之后，大陆知道对信仰呢就管控的很严格，但是这个芬姐妹呢仍然很大胆的去传福音，虽然有很多的这种压力。她的侄女呢因为也跟着她一起信耶稣，但是呢她未来的婆家呢就很反对。她的婆家呢后来就说，哎呀这个不好，你要是要嫁到我们家就得放弃这个信仰，要么你就得把聘礼还给我。后来呢这个芬姐妹就帮她的侄女呢把这个聘礼呢就还清了，然后呢她现在仍然在传福音，她参加很多的这种，当然很悄悄的来参加很多的查经。她说耶稣的活水使我的心呢坚固，很多很多他们的这个乡邻呢都受他的这个榜样的感染，来跟随来探索了解耶稣。原因在于什么呢？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勇敢呢？他为什么知道这是对的呢？源于就像是尼哥底母，他曾经与耶稣相遇。今天我们是否也和耶稣相遇，来为耶稣在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地方像尼哥底母一样站出来为耶稣说话？尼哥底母也在提醒我们，我们要考察耶稣的这个言行，就知道是还是不是了。耶稣的邀请呢，他超越了国界，超越了种族、文化、语言，是给每一个人的，特别是像我们这些生活在美国这个有着各民族、各种民族、各种语言的环境的人，我们该怎么样来回应耶稣的这个邀请呢？我想呢，我们可以用三种方式来回应耶稣在这里的邀请：人若渴了，来我这里喝。我们还记得在约翰福音4章里那个地方，耶稣曾经遇见过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如果你还记得他当时的情况，他的内心里面呢被罪疚感所捆绑，不能够接受自己，他追求真爱但他找不到，他前后有过6个男人，现在还同居一个，却没有稳定，却没有承诺。他渴望被他的乡邻所接受，但他呢实际却是每天躲着大家走，正午最热没有人的时候他才去打水。今天呢我们也面对着很多文化的隔离，职场上的这种竞争，这种生存的压力，身份上的焦虑，家庭里面的期望，都让我们感到一种身心上的疲惫。追求事业、金钱、认同，却仍然是空虚，却仍然是躲藏，没有活水，生命就像是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是处于一种荒漠的状态，充满着孤独和无望。耶稣呼召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接受活水就是圣灵，那生命就会截然的不同，灵里面的干渴呢就会得到满足，内心就会有平安，迷失呢就会找到归属，生命呢就会焕发光彩。撒玛利亚那个妇人，她跟耶稣总共谈话有多长时间？不会超过2个小时那天，但她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如果你注意看那个约翰福音4章那个地方，她忽然充满了喜乐，她跑到镇上去了， 他跑到镇上干什么去了？他向他的乡里面去传福音去了。他们说快来看，这个可能就是基督，他把我过去做的一切的事都说出来了。他以前最羞愧的事他都不说，不敢，都要躲着大家的，现在成了见证耶稣的最有力的一个证据。这样的事情呢，不单是发生在刚才我说的这分姐妹身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另外一个弟兄叫云弟兄，当然发生在很多人的身上哈，云弟兄是其中一个。在没有信主以前呢，他们灵里面很空虚，生活呢是很破碎的。信耶稣之后呢，耶稣的活水赐给他们了希望、勇气，他们使命。云弟兄，如果你读过一本书叫《Heavenly Man》，你就知道这个云弟兄这里面写的就是云弟兄写他自己的见证。他是1958年呢出生在河南，那因为非常贫困，内心呢也充满了属灵里面的这种空虚。1974年的时候呢，因为他的父亲患了重病呢，他就特别的没有很绝望，人很希望得到一些宽慰、一些帮助。后来有一个邻居给他分享了耶稣的事情，云弟兄呢听到了之后呢，他愿意来试一下。当他开始祷告的时候，他就开始感觉到了灵里面的这种干渴得到了满足，他就开始越来越多的祷告，迫切的祷告，求神来医治他的父亲。后来神很奇妙的医治了他的父亲，云弟兄从那个时候就坚定了他的信心，圣灵赐给他平安，使他对生活充满了过去的这种干渴，开始充满了这种满足感。后来他读到这个约翰福音7:37这个地方，耶稣邀请人，你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于是呢他得到启发，他开始感受到神对他的一种拣选和使命，他开始在那些河南的那些农村里面到处去传道，去建立教会。当然他很多次的被逮捕，在1984年的时候呢，有一次他被逮捕，他绝食了74天。我还记得那本书里说他的耳朵当时已经缩小到了只有花生米那么大了。他靠着这个圣灵的支撑，后来呢很奇妙的有一天他逃脱了，他就是从监狱里走了出去，他继续传道。他的见证了这个吸引了数千人来信耶稣，他也点燃了河南的这个福音的复兴。现在呢他带领的这个是在欧洲呢带领这个回归耶路撒冷的这个宣教的运动。云弟兄的这个生命呢也流淌着基督的爱，鼓励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特别是我们这些在美国的这些华人呢参与宣教。我们知道奥斯汀的这个华人教会他们在社区里做的这些事工，我们 Agape 在 Tulsa 所做的这个福音的事工。云弟兄的故事其实也鼓励我们，耶稣的活水真的能满足人对灵里面最深的这种渴望，鼓励我们去分享耶稣的恩典。不管今天你所面对的环境是怎么样的，不管你面对的挣扎是怎么样的，弟兄姐妹们，耶稣的活水能够满足你，耶稣的灵能够更新你，你现在心中所挣扎的一切的问题的答案在耶稣这里可以找得到，他可以回答你，得到你想要的这个，不是你想要答案，是神要给你的这个答案，你会得到平安。第二呢，我想我们可以做的一个回应就是，我们要超越一种偏见，寻求真理。人呢是因为是无知、骄傲、分裂，无论是他在文化上、在学术上的这种成就，但是我们应该仿效的是尼哥底母，查考耶稣的言行，让圣经引导我们认识基督，参加教会的这种查经班来认识耶稣。不认识耶稣的话语，你怎么能产生对他的信心呢？你怎么样才能认识耶稣的话语呢？人总是很软弱，魔鬼坐在我们的圣经上，让我们打不开他。所以参加小组、参加查经班能够帮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查考他的话语。 第三个呢，我想我们应该是勇敢的做见证，活出耶稣的这个使命。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不是他自己在过去发出的那一声呼喊，他是给他的每一个信徒的一个使命，我们都要带耶稣把这个呼喊出来，告诉我们周围的人，人你若渴了可以到耶稣这里来喝。在加拉太书三章八节，对，三章八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神的这个救赎的心意不是在耶稣喊的那个时候才有的，神要救赎万国的心意在亚伯拉罕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彰显出来了。神想让所有的人，无论是他的当时的选择的以色列做他的选民，还是所有的非以色列人，都能够记着亚伯拉罕得福。今天我们已经得福，我们仍然要继续耶稣给我们的这个使命，就是替耶稣在我们的周围的人告诉他们，你若渴了可以到耶稣这里来喝。在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多元的社会里面，其实有极多的这种跨文化宣教的这种机会，与非基督徒、与穆斯林、与印度教的这种邻居们相遇的时候，我们可以抱着对他们的尊重，以爱心给他们来分享基督。因为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说了，人若不是到耶稣这里喝活水，他的灵里面的饥渴就没有得着满足，他一定是在哲学、其他的宗教、在物质的占有、在成功、在某一种关系、在一种娱乐中，在追求一种替代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么有必要，有这么有动力，有这么有勇气来告诉他们、分享给他们听，因为这是他们最需要的。你的见证、你的平安和喜乐能够点燃他人对真理的追求。世界当然是不会那么容易让我们就这样子说出来，他们有很多的跟我们相竞争的这种理论、这种文化、这种学说，但唯有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把它放在首位，我们说他的话，我们来按照他的教导来生活，我们的生命就会有活水的江河流露出来，就能彰显神的荣耀，就能在我们的社区里面为基督做见证。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知道唯你是真理，唯你是我们生命的答案，我们一切的灵里面最深的这种渴求、这种饥渴，唯有你的话语、唯有你的圣灵可以来满足。你爱所有的人，你爱万国的人、万国万民，主，你愿意将他们都吸引到你的面前，你愿意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人若感受到了饥渴，他可以到你的面前来喝，你必要将圣灵赐下来赐给他们。主，你也帮助我们每一天来生活在你的恩典里面，活在对你的信里面。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很多 的挣扎的地方、征战的地方，主，很多困惑的地方，但是主，我们知道圣灵你与我们同在，你要引领我们，解答我们一切的疑惑，使我们知道在你里面我们有永恒的意义，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做我们目前所做的。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力量在下次的生活里来活出你的给我们的这种生命，给邻居们能够一个好的一个见证，也是我们能够有勇敢的为你来做这个见证。祷告奉耶稣的名，